请听《太上感应篇》的故事。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赏罚不平，接着他又讲了逸乐过节，意思是说安逸快乐应该要有节制，不可以过度。安逸快乐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呀。《礼记》说，快乐不可以过度，欲望不可以放纵。《国语》说，人民劳苦的时候，就会想到善，逸乐的时候，则会想到淫。目的就是，不要使百姓耽于逸乐。孟子也说，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是不要使人民耽于安乐，况且是过分的安乐，而且又没有节制，终将招致家破人亡的厄运啊。下面讲一个故事。智公和尚与梁武帝有一次谈论到音乐，智公和尚就请武帝命人从监牢里带出几位死囚来做试验，命令死囚每个人都捧着装满水的杯子在殿堂下面来回地走动，并且告诫他们说，谁的杯子里面的水能够不漏出来的话，我就宽免他的死罪。说完之后，就命人演奏音乐来吸引死囚们的注意，看看他们会不会分心。结果等了很久，居然死囚们杯子中的水一滴也没有漏出来。梁武帝就感叹地说道，你们有没有听到音乐呀？死囚们都说没有。智公国师就说，他们正在害怕要被砍头，唯恐杯子的水会漏出来，又怎么会听得到音乐呢？人若是能够像死囚一样恒常地保有畏惧之心，则逸乐之心自然就不会生出来了呀。于铁桥先生说，就像搬运砖瓦一样的精勤，又像临渊履薄一般的敬业，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之士都是这样的勤奋。而我是什么人呢？竟敢如此的逍遥，过着安逸奢侈享受的生活呀。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人若是不愿意自强，在还没有紧急迫切或是对自己关系重大的事情发生时，便会想到要悠游自在地过日子。若是有志自强的人，则自身所应当要做的事情就会无穷无尽了呀。只有觉得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哪有多余的时间去玩乐消遣，如此自然也就不敢放逸了呀。
宋朝的范文正公说，我每天晚上就寝的时候，必定会计算一下今天国家给我的俸禄和我今天白天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相称。若是相称的话，我就能够安心的熟睡，不会感到惭愧和羞耻。若是不相称的话，就会整个的晚上不能安眠呐。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在元朝的时候啊，有两位太学生，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也同时考中了乡试，又是同一天选官派任。一位呢被授以鄂州教授的职位，那么另一位呢被授以黄州教授的职位。可是没过多久，黄州教授就死了。这时候鄂州教授的心中感到非常的恐惧，就把后事啊都料理完毕了。但是过了几天仍然没死，于是他就备好了礼物，前往吊祭黄州教授，在灵前哭着说，我和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功名出处又相同，今天你却先我而逝，就算我现在就死，也已经比你晚了七天呐。你倘若有灵，也应该托梦告诉我呀。当天晚上，他就梦到了黄州教授告诉他说，你因为凡事都很节省勤俭，所以你会活得很长寿，而我因为享用过度，没有节制，所以才会短命而死啊。
太上曰，苛虐其下，意思是刻薄虐待自己的部属或奴婢。佛告诉释迦罗越说，一切世人对待自己的奴仆有五件事情应当要了解。第一，应该先知道他们的冷热饥渴，然后再叫他们做事。第二，若是有病，应当要为他们医治。第三，若是他们犯错， 不可以随意的鞭打处罚，应当先问清楚原因，然后再行处分。可以原谅的就原谅，不可以原谅的就教训处分。第四，他们若是存有个人些许的私财，不可以夺过来据为己有。第五，分给仆人东西应该要公平，不可以偏心。袁氏示范说，奴仆的天资多是比常人要差一些，所以常会做错事情，而且又多健忘，有时候交代他的事情全都忘了。大多数的个性又很执着，常常会自以为是。有的奴仆个性还很暴躁，说话没大没小，不懂得尊卑的道理。因此，做家长的，在叫他们做事的时候，应该用宽大为怀的胸襟来对待处置，多用教诲的方式，不要嗔怒生气。这样，主人的心中也会觉得安乐。即使是奴仆犯错，应当惩罚教训，也应该要平心静气地责问。既然已经惩罚责备过了，在使唤他们的时候，便应当要保持平常的脸色和口气，这样才不会生出其他的事情来。
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晋朝的大诗人陶渊明教诫他的儿子说，你每天的工作过于忙碌，很难有多余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现在我派一位仆人来帮助你做些打柴挑水的工作，以减轻你的负担。但是仆人也是别人的孩子，你应当要善待他呀。
接下来再讲一个故事。宋朝杨万里的程斋夫人年纪已经70多岁了，他在每年冬天的时候很早就起床，到厨房里亲自煮了一锅稀饭，让每一位奴婢都吃过了热稀饭之后才叫他们工作。他的儿子东山对他说，娘，天气这么冷，您这是何苦呢？程斋夫人说，婢女仆人他们也是别人的孩子啊，冬天的清晨又是特别的寒冷，所以必须要使他们的身体稍微有些暖气，才可以叫他们工作呀。
洪州的司马王简义，他呀得了一种叫做逆气攻心的病，他病死之后又复生，并告诉妻子说，我从前使唤的小奴仆，有一次我处罚他，处罚得太过严厉了，他因此而伤重死亡。我刚才到了阴司，就是被从前的那位小奴仆告的状，并且看样子是和解不成了。我现在得到的这种病，正是他做的罪呀。 妻子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奴仆，怎么敢如此的大胆呢？王简义回答说，在阳间，人是有贵贱的差别，但是到了阴间，则是一视同仁呐。王简义讲完之后，死了。
太上曰：“恐吓于他。”意思是恐吓他人，使他人心生害怕。君子每每遇到他人恐怖害怕的时候，没有不认真的去安慰，使别人能够心安，不再恐怖害怕。可惜世人不知道，喜欢恐吓别人的人，死了之后马上就投生为张鹿一类的动物。而张鹿在白天的时候看到其他的野兽，就会逃避畏惧，惊恐而逃。晚上的时候就把头脚挂在树枝上面，弓曲着身体睡觉。一旦有状况发生，就惊慌恐惧地逃散。就这样的惊吓之后再又睡，睡了之后又惊醒，从黄昏到清晨，没有一刻是安宁的。这就是他的果报啊。
我们来听一段故事。湖州有一位卖姜的小贩，到浙江永嘉去卖姜。永嘉这个地方有位叫王生的妇人，因为讨价还价和他发生了争吵。王生于是大怒，就痛打小贩的背部。这个小贩被打得扑在地上，当场就死了过去。王生立刻帮他急救，小贩这才得以苏醒过来。王生就向小贩谢罪，并且还送给了他一批绢。小贩回到了江边的船上，船主呢就问他，这批绢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呀？小贩呢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啊告诉了这个船主。船主就拿出钱来向小贩买下了这批绢和卖姜的篮子。等小贩走了之后啊，船主正好在河面上打捞起了一具无主的流尸，并且将尸体搬运到了自己的家中，然后就跑到了王生的家里面说，今天中午以后，有一位从湖州来的卖姜的小贩搭乘我的船要回去，但是因为被你打的伤很严重，他就在快死的时候拜托我告诉他的父母妻子，一定要到官府去控告你，并且还留下了一批绢和卖姜的篮子作为证据。他讲完之后没多久就断气了， 所以我不敢不来向您报告啊。王生听了之后啊，全家人都哭了，并且感到非常的害怕，于是就用200千的钱来贿赂这个船主。船主最初呢，还故意的假装拒绝，后来才勉为其难的接受了，并且和王生共同把尸体埋在了森林之中。而王生有一位仆人，就到县衙里去控诉，王生因此而被判下狱，死在了狱中。到了第二年，那个卖浆的小贩又来到了永嘉，并且呢，还去王生的家中拜访。王生的儿子见到了小贩，还以为是见到了鬼了。小贩说，我并没有死啊，我今天从湖州还带来了一些小土产，就是来向你们家致谢的呀。王生的儿子把小贩留了下来，并立刻将仆人抓了起来，带到了官府控诉。官府呢，就把船主也抓了起来。后来船主和仆人也都死在狱中了。《
太上》曰：“怨天尤人”，意思是不能够安分守己，反而怪天怪地，恨别人。能够谨守着自己的本分，认真地反省思过，来修好自己天赋的福禄，这既是千古以来处在贫困的环境中最好的方法，也是趋吉避凶最佳的方法。要知道，怨天则天越怒，尤人则人越恨，这样做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会有害处呀。下面讲一个小故事，说的是焦俊明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考取了功名，但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升迁，他就常常怪自己的仕途坎坷而埋怨上天，而且又写了篇书文向上天祈祷。就在他祈祷那天的黄昏，有一幅素书突然掉落在他祈祷的香炉前面。他仔细地一看，素书上面所写的16个字乃是天庭的文字，因而看不懂其中的意思。他听说何仙姑有道行，就前往请问，可是何仙姑就是不说，焦俊明就苦苦地哀求。何仙姑于是才说，接受5两黄金的贿赂，就会折掉10年的寿命，妄杀了一条人命，死后必定会受到处分。你有没有犯了这些错误呢？ 经过何仙姑这么一问，焦俊明因此而说不出话来了。
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宋朝的张敦，在他当宰相的时候啊，把元佑年间曾经担任过宰相的重要的大臣全部都放逐到岭南地区，范纯仁也是其中的一位。当时啊，他已经70岁了。当他接到了朝廷的命令，就立即欣然地前往。范纯仁每每教诫他的儿子们，心中不可以存有一点点的不平啊。只要是他听到了孩子们有一点点的埋怨张敦的话，就一定会很生气地予以制止。就在前往岭南的路上，范纯仁坐的船在江中翻覆了，而他只是弄湿了衣服而已。这时候他回头对孩子们说，难道船翻了，也是张敦害的吗？范纯仁的这个公案，全都说的是乐天知命的学问呐。人若是能够明白这种道理，就能够在逆境当中处之泰然，自然也就没有怨天尤人的事情发生了呀。
太上曰，呵风骂雨，意思是因为风雨的失时不调而去呵斥风咒骂雨。风和雨都有帮助天地创造化育万物的功劳，而且各有天神在负责执掌。孔子遇到迅雷和烈风的时候，必定就会变容，以敬畏的态度来面对。屈里说，若是有了疾风、迅雷和大雨的发生，则必定要变容。虽然是在夜里头发生，也必须要起来，穿戴好衣帽，端身而坐。宋朝的程子每次遇到了风雨，必定都会起身，因为必须要对天恭敬啊。而无知的百姓，雨下多了则埋怨雨多了会伤害到农作物，晴天多了则埋怨天太久不下雨了，风刮得太强烈则埋怨风太暴了，却没有想到阴阳各有定数的道理。或是因为政府官员的施政过于严苛凶猛，或是因为人民造作了太多的恶业，这些都是导致风雨的失时和不调。怎么可以因为风雨的失时不调而呵斥风咒骂雨呢？这样做也只是突然地增加了违逆上天的罪业呀。
我们来听一段故事。 真定咸宁县学里啊，有一位负责祭礼的斋夫，他的名字叫杨宽。有一次，在公家举办的宴会上，担任司酒的工作。他看见墙角的旁边有两阵的旋风，于是就撒了一些酒请他们享用。后来有一天，杨宽与众人一同到东岳烧香，途中遇到了两位士卒邀请他喝酒。喝完了酒，也没来得及问士卒的姓名，就各自的散了。第二天呢，杨宽登山的时候走到了一间神庙，看见供奉的主神旁边有两位士卒模样的神明，就好像昨天招请他喝酒的那两位士卒，心中感到非常的恐惧。回到旅馆之后，却仍然见到那两位士卒。士卒就对他说，你不必怀疑害怕，我们两个人是东岳大帝的部属。有一次，我们奉命出差，经过贵宝地，承蒙您赐给我们两杯酒喝，所以昨天我们就请您喝杯酒作为答谢呀。说完了之后，两位士卒就不见了。下面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宋朝鄂州这个地方有一位妇人，有一天呢，她拿着沙盆到河边去清洗，忽然天下起雨来，她身上的衣服跟路面都被雨水淋湿了，因此啊，这位妇人就口出秽言，咒骂上天。这个时候，突然起了一阵怪风，把妇人一下子就卷到了河中。她的丈夫见到了，就立刻跳下河里，把妇人救上岸来。而那个瓦盆的中间却破了一个大洞，刚好扣在了妇人的头上，就像是被戴上了枷锁一样。想要脱下瓦盆来，妇人就会痛入骨髓。那些闻风而至赶来观看他的人呐，挤得是水泄不通。没过几天，那个妇人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就一命呜呼了。